根本，那他们这个共济会里头，他们男的归男的，女的归女的，他们也有女的秘密组织。男的这个共济会里的这个黑话和暗号，不让女的晓得。所以澳大利亚任何女人呢，不会晓得他的这个首饰计划。于是这个 Fawkes 他就想到自己那句话，他讲的条件，说怀师母劝他一定要有相当说服力，那么他这时候就服帖了，他就知道啊，这绝不是怀师母他本人的意见啊，是上帝通过他要救他脱离这个势力。那么他当时啊，就这第一次会晤啊，他就向怀师母保证，他说怀师母，你讲这个话我深信是主通过你对我讲的话啊，因为主给了我一些记号，叫我知道这不是出于你，而是出于主。所以他说我现在在当你的面，我向你保证，我一定要退出这个组织，而且退干净。可是呢，至少有九个月，因为我到九个月呢，我的一些职务啊才届满，我到期了，任期满了，那么他们要续聘的时候呢，我可以拒绝，我可以不干。于是呢，他就回去啊，他就照他的话去做，而且他遇到很大的阻力，这个很多人挽留他，哎呀，你这怎么好退出啊，坚决不同意。那么可是呢，他已经在主面前许了愿了，就是我一定要退出。那么主也保护了他啊，没有受到别人的什么陷害。那么过了这九个月，他就写了一封信给怀师母。那么这封信呢，现在啊还保留在这个怀师母的这个他的一些稿件里头，是这个弟兄写给他的。他就感谢主啊，他说啊，我自己是很渺小的一个人，不配上帝对我这么大的爱。可是呢，上帝这次特别通过你向我做出这么一个认真一个有说服力的一个教训和见证，我觉得呢，上帝是看得起我，那么我一定要对得起上帝，一定退出。现在感谢主，我已经退干净了啊！我这么一封信一直保存在那里，是一个活的见证，说明是主是不同意他的百姓参加这个组织的，同时呢，也证明啊，怀艾伦得的这个恩赐是确实就是圣灵给他的一个恩赐。那么我再回到这个新时代运动啊，你看这个字稍微变动一下，它就另外一个组织了，其实它是一回事，就是这个新的世界秩序，它以新另外一个名目出现，叫新时代。这新时代的目的呢，就是要打进一切的宗教组织，他叫人呢要学这个佛教打坐静坐，就像中国练气功那样静坐啊。静坐呢，他说每一天，而且比基督徒还要严格。我们是守晨更，我们祷告起来祷告读经是吧？他们很严格的，他们就要这么静坐，这个有一定的姿势。他们叫做 channeling，channel 这个字啊，就是我们现在的电视机频道是吧？ channel 就是频道啊，它就是好像对准频道，对准它就是那个灵界的频道啊，啊，就得到灵界的这个指示，就是要跟这个，也就是跟撒旦了，啊，就接通这个电话线一样了。那么我在美国也买了一本书，这本书呢，我不巧我借给史牧师了。史牧师不知道看了没有，反正我问他要，他说找不到了。啊，这本书在谁写的呢？就是一个新时代的一个法师啊，他悔改了，啊，改信南希日会了，他就写了这本书。在书的题目就是什么 ？Deceived by the New Age， 就是被新时代迷惑的人。就是他过去怎么受他迷惑啊，后来他怎么挣脱了这个新时代。这个人我在美国的时候还在电视节目上看到他，我们安息日会的电视节目啊，有一次向他采访，他就讲讲他过去是怎么被这个新时代啊，好像是迷惑住了，做了他们的一个法师，嗯，也是出去骗人，去迷惑人啊。那么他后来也是看到那个怀师的著作，看到怀师母写的一本书，讲到撒旦路西弗在天上叛变啊，他这一段历史啊，他看了他就信了，他说是的，他说他这个是新时代啊，我们接触到就是路西弗，就是魔鬼啊。那么他终于也挣脱了这个魔鬼的势力，加入了安息日会，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可是呢，还有一个人啊，这个不那么幸运啊。这个人是我同学的儿子，这个我的同学，我这次到美国去啊，我到他家里住了几天啊，他就自己告诉我。他是领了一个儿子，大概20年前吧，领了一个儿子。这是一个，我这同学是一个中国人，是个华侨医生。那么他因为跟我同学呢，他领来的儿子呢，他就拿我的名字给他起名，加上他的姓，我叫林大卫了，他给他叫他林大卫，加一个吴林大卫。那么因为他姓吴的了，他是吴林大卫。他我去美国的时候，他给我他那个他劳保卡，他儿子死了，劳保卡他给我做纪念啊，有我的名字在上头。那么这个儿子怎么死的呢？他自己没告诉我，他别人告诉我的。他儿子啊，就是二十岁的时候，小伙子啊，他就被这个魔鬼这个一个组织啊给迷糊住了，就是撒旦组织。美国这撒旦组织很厉害的，这个不是这新时代是一个名目，那么有一个魔鬼组织，他就是撒旦的教会，他明目张胆的就是撒旦的教会。那么他这个儿子呢，到里头去了看看呢，像不对头啊，这个他知道里面都是邪的了，那么他就想退出了。想退出呢，他不许他退了，不可以退，不可以退。后来嘛，就把他弄死了啊，或者带到了什么地方啊，把他从高地方推下来吊死了。那么这个就是这个撒旦的组织啊，是这么严格地控制他的成员。那么在旧金山呢，美国旧金山，这个是在1966年呢，成立了撒旦的教会。那么这个成立的这一年呢，有我们本会的一个大学教授兼这个新闻记者去采访 所以他们这个大祭司在旧金山呢，在他成立这个撒旦的教会之后啊，去采访他。这个大祭司的名字叫拉维，他是个法国人。他去看到他这个宝座是用黑布啊遮起来的一个宝座，上面有个死人头骷髅头啊，那么就跟他谈话。他说，你说说你这个成立撒旦教会的过程，第一，为什么你1966年成立？他说1966是撒旦之年，那个人讲啊，是撒旦之年。为什么呢？一个九颠倒过来也是个六，666啊，这是撒旦之年。所以我们在这一年呢成立撒旦的教会是肯定是吉利的，是有利的啊。那么同时呢，他说我们尊重撒旦呢是世界的王啊，圣经也说他是世界的王。既然是世界的王，我们就应该尊重他，他是有王权，他就这么说啊。那么而且他说，你看看我们世界上是老实人得势啊，还是坏人得势啊？啊，岂不是尔虞我诈吗？都是搞阴谋诡计的吗？是吧？都是在那里杀人啊，搞阴谋犯罪的吗？啊，所以这个世界就是罪恶当权。我们就是要敬拜这个罪恶的这个头头撒旦，他们有他们的十条诫命等等。而且他这个组织一成立，在旧金山成立，美国50个州积极的响应。据说现在美国的撒旦教会的教徒远远超过基督教。我听到两个见证啊，就是有一次还是我们一个基督徒在飞机上他乘飞机着，他坐在他身边的一个乘客，他看见他闭着眼睛的嘴在动啊，那么他就估计他是个基督徒了，那么他就开始跟他攀谈起来。说你是一个基督徒啊？他说不，他说你看错了，我是撒旦的信徒。我刚才不是向基督祷，我是向撒旦祷告。哦，他说你，我倒想请问呢，你向撒旦祷告，你求的是什么？我刚才祷告，我求撒旦要引诱基督教的牧师，叫他们犯罪。就这样。还有一个见证呢，也是一个基督徒在一个餐厅里头看见一个餐桌的人呢、啊、吃好饭了、啊、都在桌子那里跪下来祷告，公开跪下祷告。所以他很惊奇，这个少见的了。他后来祷告完过去，好像祝贺啊，你们还是公开的承认基督啊，我很佩服你们。然后他说不，你看错了，我们不是基督徒，我们是撒旦的信徒。哦，他说你们撒旦的信徒，那么你们祷告的是什么呀？他说我们就是祷告求撒旦引诱基督教的牧师犯罪。就这样，就一个目的，要颠覆基督教，叫基督教的牧师都犯罪。你看公开的这样搞，比基督徒还要公开。基督徒还有点难为情呢，是吧？甚至我们吃饭还谢饭还要看看环境了，是吧？他们不。所以我们现在呢，我们看到啊，这个撒旦的这个活动啊是越来越猖獗了，是吧？那么我们应该啊比撒旦的信徒更热心，是吧？不能让他们比我们呢表现得更积极呀、啊，是吧？ 大家有什么问题吧？我这有一些材料，我也是拉拉杂杂地给大家讲一点啊，因为这个是相当惊人的。比方他讲希特勒，过去他杀这个犹太人啊，他据说过去也是信魔鬼的啊，信这个撒旦的希特勒。所以他杀这个犹太人，他觉得是立功啊。那么在美国这个各大学啊，这个现在这个教育啊，刚才说过啊，教这个中学生要自杀，说死亡是进化啊，人死了是进入更高一层的这个境界。这个是也可能明显是魔鬼在工作啊。那么在这个大学里，这个讲哲学的课堂里啊，他们讲的叫 situation ethics 啊。这个 situation ethics 呢，翻出来就是形式道德啊。形式啊，这个形式啊，形式道德，这种哲学啊，很阴险的。那我们大家也都认得，那年纪大一点认得黄子科吧？你听说黄子科吧？黄子科是我的老同学，在桥头镇里。这次我到美国去，他领了一个姑娘，他在兰州的时候就领了一个女姑娘，一个姑娘。这姑娘在美国一个大学读书。他去美国之前呢，这个姑娘嫁了一个也是本会的青年，很好的青年，现身传道的。后来呢，她去读医了，她很热心的一个男青年，她的姑娘也很热心。结果呢，到大学里去啊，上了这么一门课，形式道德教育。她回来对他父母讲啊，他就给他看这个课本《形式道德》，他们就说啊，十条诫命过时了。十条诫命就是符合摩西时代的那种形式啊，我们现代啊，过了这么几千年了，形式不同了，根据我们的形式考虑我们的道德。就说不是绝对啊，真理也不是绝对的，正义啊与邪恶也不是绝对的。你看，这都是魔鬼的哲学，就是颠覆十条诫命，明白吧？后来他们两个都不信了，就学了这么一门课，把信仰全部抛弃了。所以这个呢，也是这个撒旦呢的渗透，这个教，这是很危险的，你们看出来吧？这是一种哲学。这个我们大多数没有正式上过哲学课，我们知道哲学种类多得很，是吧？就中国也是不同的哲学，是吧？庄子了，什么墨子了。啊，我看我们都没有深入研究过啊。我们知道马列主义讲的是黑格尔哲学，是吧？你们多少可能有的人学过这个马列主义的，你们有没有注意到马克思他是使用这个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可是呢 又说黑格尔是唯心的，你注意到这个矛盾吧？听说过吧？说黑格尔他本人是唯心的，可是我们用他的辩证法，你们听说过这种说法吧？那大家大概还不理解，怎么又要他的辩证法，又说他是唯心的，这什么意思呢？因为黑格尔啊，他的哲学，他是讲这个英文是这个 first cause， 中文译出来是叫终极原因。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啊，我因为我是我父亲的果，我父亲是我的因啊，因果关系了啊。那么再往上推呢，我祖父是因，说我父亲是果。那么再往下，曾祖什么，一直往上推，推到头一个因啊，所以终极原因。他说头一个因是什么？上帝。哎，所以黑格尔哲学是有上帝的，他就根据这个完全是哲理啊，推这个因果关系，推到头一个因就是上帝。那这个马克思就不能接受这个，但是他说他这种推理的办法很好，我们就用他的辩证法，明白吧？所以这里头就是一个哲学问题啊。那么我们呢，我们感觉到他这个终极原因呢，也符合圣经的教训了，是吧？上帝是终极原因吗？是吧？但是这个就说马克思呢，就这个他就不要，他就要他的辩证的方法，辩证法啊。那么所以我们现在呢，我们的信仰，我们要很好的掌握，我们要认识到这个是我们这个信仰应该是经得起一切哲学的撞击啊，冲击。你会出去，你会遇到种种的哲学啊。因为刚才说这个佛教哲学，他说是主要就是一个什么投胎，就是灵魂不死啊，灵魂不死。那么这个灵魂不死这个道理，我们知道是哪来的？就是魔鬼就说头一句谎言，是吧？就说上帝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魔鬼说什么？我一定死，灵魂不死。所以这个呢，我们并不是说跟佛教闹什么矛盾，反对佛教，我们主要就是要找到真理，我们这个真理要经得起冲击。遇到这些别的理论呢，我们要拿得出来我们的根据，我们的权威，就圣经的话，是吧？而且我们应该讲出道理来。讲出什么道理啊？我们人毕竟是有限的，而我们的创造主是无限的，创造主所创造的人，难道他不能把它消灭吗？这不合理啊，是吧？上帝能造也，他也能灭嘛，这是合情合理的，是吧？哪有说上帝造的灵魂，这灵魂就不能死了？这个不合理，就是我们讲逻辑不合理。所以我们要经得起这种冲击，我们有思想准备，一到社会上去，到外界去所谓啊，你会遇到种种的这些不同的思想。我们请看以弗所四章，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上帝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好吧？就这样子啊，如果我们像小孩子，就会飘来飘去，受异教之风摇动啊。所以这个风啊，很多很多，现在刮的啊，真是我看了这个美国，你看这本书也讲，他这个无孔不入， 这个撒旦的这个好像是他的这种反攻啊，对上帝的这种圣公的一种进攻啊，他是不刚才说穿插战争，好几个阵线，教育界、哲学界啊、宗教界、政治界、经济界，他都敢都来，为的是要控制整个世界啊，这很危险，我们要有思想准备。那么在哲学方面呢，那么我自己是没有研究过这个很多哲学啊，我承认我没研究很多。我就记得在北京啊，我那时候才18岁吧，我遇到一个中年大概50岁的一个佛教徒，他是很有学问的，很就说对佛教啊、佛经啊很有研究的。他做见证的时候，他说我们中国文学
最精彩的作品要数佛经了啊，就是说佛经里面的这个中文的修养是最高的了啊。尽管如此，他后来要研究到圣经的真理啊，就感觉还是圣经里面的启示要比佛经里要高超的多，所以他就改信这个基督教了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今年的时候所遇到的这么一个很有力的见证，说明只有圣经的真理才是上帝启示给人类的啊，其他一切哲学呢，都是把善与恶的斗争看作是永久性，而圣经告诉我们，罪恶是有始有终的，罪恶消灭之后，不再兴起。